阮英想，这个压连官是兵部府来的，跟童贯是一事，我要是把这个消息一告诉他，他转身回去一复命，不定在朝中闹成什么样子。这压连官接到了阮英的回条之后，他走了。走了之后，到了中午了，阮英这个情绪基本是恢复正常了，他也比较冷静了。阮英想，为今之计怎么办呢？还像昨天一样，告诉今天众位全营将士，敌军来投营，我们昨天晚上把他全部打退，这又是一个胜利。今天中午还有大排酒宴，我们的压粮官已经把粮草送到了，现在我们是兵精粮足，何愁焦之谷的军卒不败？阮英向全营之中发布这样的命令，这是鼓舞士气。当然了，军营中呢，也有的士卒昨天晚上看到主帅被擒的，但是这些士卒们毕竟是少数，他们也不敢扩散。于是今天中午全营中继续还大排宴宴，别看大排宴宴，阮英已经告诉众位弟兄了，分几路领人马四营门严加看守，预防敌人偷袭。可是九江城里的敌人呢，黯然不动。中午饭吃完了之后，阮英回到了中军大帐，刚坐下就觉得这肚子有点疼，阮英觉得得上厕所方便方便。阮英刚上厕所之后，唐铁牛就说了，不行，我这肚子受不了。阮英一看这怎么的了，紧接着传营将士相继都传来了消息，闹肚子里能有 50% 以上。阮英纳闷了，说这怎么回事？阮英马上吩咐徐文彪，四哥你快到伙房里边去调查调查，出了什么事儿。徐文彪到外边一调查一了解，转身回来提了一个米口袋来到阮英的跟前，副长嫂瞧见没有，这是压粮官送来的粮食，这粮食都是发霉变质的，今天呢满营中犒赏三军，大家伙就吃的是这样的饭，这样的饭吃完之后，所以有很多人都闹了肚子。阮英一瞧这粮食一闻，这就是兵部府给他们送来的军粮吗？啊！阮英心想，好啊，童贯的童贯，你这招够狠的。俗话讲，功高莫过旧驾，技毒莫过绝粮，你现在不叫绝粮，你把粮食给我们送了，都送那些不能吃的粮食，这我们能打仗吗？我们千军万马吃了这点粮食都闹肚子，疆场上还能有战斗力吗？我们是不打自败呀。阮英坐在这儿，他又是气，好，这叫福不双降，祸不单行，元帅被人劫持走了，现在军营之中粮草也没了，这就等于没有一样，这怎么办？徐文彪众位弟兄跟阮英一块商议，为今之计，我们得把这个事情尽快的报告朝纲，让当今圣上知道，让圣上找兵部府的从官追查责任，究竟谁办的这件事，这粮食是从哪儿聚集的，为什么送了些发霉的粮食到前线上来，这本身就有点投敌误国。阮英说，对，必须写一道本章，派一个人专程到东京汴梁去一趟，到东京汴梁必须得直接见到皇帝，在皇帝面前陈述实情。谁能去，派谁去呢？徐文彪在旁边说，这件事情我看就派三哥去吧。唐铁牛一听，这事让我去那能行吗？我拙嘴笨腮的，怕说不好。阮英抬头看看他，三哥，我看这件事情除了你没有别人了，你并不是拙嘴笨腮，你是一个有福之人呐。
没有别的，我阮英拜托三哥了，你回趟朝吧，怎么样？
唐鼎就说行，副扎草派我去，我能不去吗？咱们还是师兄弟，老朋友有交情。不过我回朝去到皇帝面前陈述此事，那么现在他压的这些粮食咱们都不能用了，这么多的将士们都吃什么呀？啊，
阮英说这个您就甭管了，你走之后我马上让我们的全营众的将士各营之中抽出一部分人来，到四面八方去催粮运漕，附近的州城府县地方官员让他们火速给我集中粮食往这送，以解急需。不过唐三哥，你此去东京也要快一点，让他们尽快的把第二批粮食送来。
那你放心，我知道天线十万火急，我一定要快一点。冲这手呢，我还要化妆而行。
您怎么走我不管了，马上行动吧。
唐铁牛立时回到自己大帐，自个儿经过了一番化妆。他为什么化妆呢？唐铁牛心眼多，他想的也多，心想我这一路之上回转东京汴梁，到了东京城，万一让兵部府的人发现我呢，我皇上还没见着呢，他们谁再把我给害了。我化妆成平民百姓的模样，我先奔丞相府找李纲，或到八王府找王家千岁，让八王和丞相他们给我做了主，领着我去见皇上，这才能行。唐铁牛打扮成平常百姓的模样，好像一个长途贩运的客商，头上戴着一顶方巾，身上穿着一件灰袍，腰中系着一个蓝布搭包，足下蹬着一双麻鞋，鞋背着一个包裹，来到中军帐一见阮英。阮英一看唐三哥这身打扮呐，还倒也不错，一路之上那个多加小心，兵器带着没有？
带着呢，就在我这灰布袍的里头盖着呢。你唐三哥一般来讲是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别说路上没有什么山高水矮，即使有个马高凳短，我也能够应付。
阮英说三哥，我现在已经把公文写好，你带在身上，要亲自面呈当今圣上。阮英把写好的公文就交给了唐铁牛，又对唐铁牛进行了一番嘱咐，然后唐铁牛就要上路了。阮英把徐文彪叫过来，告诉徐文彪把那发霉的粮食你装一小口袋交给唐三哥带去，用这食物向当今圣上说明真情。徐文彪去不多时，弄了一小口袋发霉的粮食交给唐铁牛了。唐铁牛把这发霉的粮食打到自己随身携带的那包裹之中，收拾完了之后，唐铁牛告诉了阮英，来到了大帐之外，让人牵过一匹马来。唐铁牛骑在了马上，告别了阮英众位弟兄，他自己悄然的就出了后营门，直奔东京汴梁而来。唐铁牛马上加鞭，这匹马非常快，这一气儿就把这马跑出汗，跑得眼看着日已偏西，唐铁牛把这个马缰绳一裸，让马的速度就慢下来，让这马小跑，使这匹马恢复体力。前面看着有一片树林，唐铁牛一看，再往前走不远处望见一片村庄，心想我今天先在树林边上歇一会儿，让这马也缓缓劲儿，然后我进村找个店房再住下。唐铁牛由打马上就下来，把这匹马往树上一拴，拴好了之后，在树林边上找了一块卧牛石，唐三爷就坐下。哎呀，这一气儿跑得可不近，这匹马脚力不错，好好喘喘匀溜气儿。马呀，你也在这缓缓劲儿啊，咱们俩是一路的伴儿呢。
唐铁牛正在这坐着，忽然间一看，在旁边有个岔道，也来了一匹马。这匹马翻起板亮掌钉，小跑慢步，走得非常的匀称。马上坐着一个人，唐铁牛开始并没注意，可是这个人马到树林边上，他也把缰绳带住了。吁，马上这个人翻身下来，唐铁牛这才定睛仔细观瞧，一看马上下来这个人呢，年约40多岁，头上戴着一顶儒巾，身上穿着一件蓝衫，腰里系着双穗丝绦，足下蹬着云子鞋，长得这个脸长四方脸，瘪太阳穴，颧骨有点高，勾鼻子，薄嘴唇，三绺短髯。此人走到唐铁牛的跟前，抱腕拱手，深施一礼：“请问，这位客商，奔东京汴梁怎么走啊？”“
哎，东京汴梁就顺这道走。您是干什么的？”“
哦，我是教书的。那么您是干什么的？”“
我是做买卖的。”“您是哪儿的？”“
我是鄱阳湖的，白杨村的教书之人，我叫杨佩。您呢？”“
我是景德镇的，倒腾瓷器的，我姓牛，叫牛唐。”
唐铁牛他把这个字儿倒过来了，他这么一说，就看这个杨佩就说了：“
哦，原来是牛老弟，你到哪里去呀？”“
我呀，上东京汴梁。”“您这也是上东京汴梁啊？”“
对对对，我第一次上东京，不熟悉路程，我跟您搭伴同行，您可愿意吗？”“
哎，唐铁牛心想，我不愿意跟别人斗伴，但是瞅这个人像个教书的，找个伴也好，旅途之上省得寂寞，没事聊一聊，谈一谈，倒也行。”“
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呢，那咱们两个就一路同行，你跟我一块走，我在这歇会儿，是不是你也歇会儿？”“
好。”
当时这位杨老师下了马，在旁边也坐下歇了一会儿。歇了会儿之后，两人一起上路，往前不远就到了一个村镇，到了一个村镇里边就住了店。住了店，两个人呢虽然是住的两间房，但是吃晚饭的时候，这杨佩杨老师主动的把唐铁牛请到他那屋去了，他要请客，请唐铁牛喝酒。唐铁牛这个心里边增加着戒心，他想把这一路之上少要贪杯，多要享事，万一要因为喝酒耽误了事儿，前提上千军万马等着我回朝送信，第二路催粮呢，那可就了不得了。唐铁牛跟这位杨先生在一起喝了一顿酒，从感情上来讲呢，就又近了一步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两人共同乘马又继续赶路，整整的走了一天，中午饭呢是在路上打的尖，走到了下午的时候，前面这个路啊越走可越显得冷清了，两旁边树木渐多，当中间是行人渐少，走着走着前一看后一望，没有走道了，就剩唐铁牛跟这位杨老师两人并马而行。这杨佩坐在马上直犯嘀咕：“
哎呀，牛老弟，这个地方幸亏咱们两个结伴而行啊，要不然的话，说不定有什么盗寇贼匪出现呀。”“
嗨，要该出现的他也就出现了，要不出现呢，就一个人走他也不出现。”
唐铁牛这句话刚说到这儿，就看在前边树林的里边一声虎哨响，蹭蹭蹭蹭蹦出四五个人，各自单刀，站住，别走了，此山是我开，此处是我在，要在此处给我留下买了财。
如果不把钱留下，把刀一摆，砍脑袋。
这句话说出来之后，这杨佩当时就吓得一哆嗦。
哎呀，你看说贼贼就到了。这杨佩在马上一报案，几位，我们两个人没有钱呐，他是做小买卖的，我是一个穷教书的，我们身上带着这几个钱，这是盘春路费，你们要劫走了之后，我们就没法往前去了。几位，求你们高抬贵手，让我们过去吧。
这几个劫道的把刀一横，我对你高抬贵手，再来一个高抬贵手，我们吃什么呀？啊，你身上没钱，把衣裳给我留下，把马给我留下，这不都是钱吗？啊，非得骑马吗？不行不行吗？啊，
把马要撂下，那我们得什么时候走到东京汴梁？
我们不管，快点，少废话。
旁边那两个小子提着刀就过来，
唐铁牛在马上坐着，一动没动，非常自若。唐铁牛心想，我看到了，这是几个毛贼草寇。我是莫怀山大寨主，手底下曾经拥有过200多楼兵呢。啊，我一瞧他们这个架势啊，这都是攒鸡毛凑胆子临时划拉的一块在这吓唬人的，我给他们点厉害。唐铁牛慢着，唐铁牛这蛤蟆嗓子也大，这么一喊，往前走的这两个贼就站住了。啊，怎么着，你小子还不服吗？
不是不服，我告诉你们，咱们都是合字的，用不着整这个啊，闪个道让我们过去。
他说合字的是说了句行话，合字的就是绿林中黑话，那意思我也是干这个的，咱们都是江湖上的人。可是这几个劫道你根本就没信唐铁牛这句话。
刚才那位杨先生说了，他是做小买卖的，所以这几个劫道一听就乐了。哈哈，小子你还懂得合字的，哎，我不是海字的，少给我弄这套，你不就是个做小买卖的吗？你这小子身上一定带着钱呢。哼，非让我下去那我就下去。唐铁牛又打马上一甩蹬，腾他蹦出来，一撩这灰袍，又打后边棒腿嘚就摘下来，一对铁棒是手中一拿，要劫我的钱行，当当，得剩了我这对铁棒槌，剩不了的话，咱们说不定谁劫谁呢。
哟，
这几个小子互相一看，这个还是横茬啊，这做什么小买卖的？怎么屁股后边挂一对棒槌？准是卖布的，卖布的没准洗那布得拿棒槌锤，拿棒槌锤那是老娘们锤啊，也没有老爷们锤的啊。不管他是干什么的，先给他点厉害尝尝。有一个小子往前一纵身，一摆单刀，哗，照唐铁牛一刀就砍下来。唐铁牛棒旁边坐紧，藏头一转，拿着棒槌一打，他那刀背弹了，这刀就出了手了。唐铁牛往前一纵身，天灵盖，说了声天灵盖，奔他脑袋这么一打，这小子往旁边一缩脖子，紧接着唐铁牛脚一落地，踝子骨咔。第二下就打上了，怀子骨碰碰铁棒子，当时这小子就坐地下。那个一抱刀奔着唐铁牛这么一抓，唐铁牛这手棒槌往外一推，这个棒槌咣正倒嘴上，一嘴牙全掉了。那个捂着嘴往下就跑，旁边那仨一看不行，转身抹头就跑，噔噔噔噔，唐铁牛在后边就撵，哪跑小子，今天我非得把你们的裤子都扒下来不全，正蹦正蹦正蹦正蹦。唐铁牛三窜两蹦，把那仨撵走了，那俩负伤的也都跑了。唐铁牛转身行回来，哎，来的太少了，不够一锅。这杨佩杨先生一看，哎呀，牛老弟，你是高人呐！
嗨，不高，才三尺多，高什么高啊？哎，行了，把他们撵走了，咱俩继续赶路。
唐铁牛搬个刃蹬上了马，俩腿一较劲，这匹马咔咔咔咔咔咔
继续往前走。
这杨佩杨老师在这马上就跟唐铁牛说：“哎，印度老弟，万万没有想到你有这么好的功夫啊！你这个做买卖的，怎么学这么一身好武艺呢？”“
嗨，我爹呀，当初好武，我从小呢就跟我爹学过那么三脚猫四门斗的那么两下子，这两下子万没想到还用上了，大用场排不上。像这个三个五个的毛子啊，有打道上出来也保证能把他撵跑喽，这你就放心。”“
好好，这是苍天保佑，让我跟你一路同行。”“
嗯，你挺有福气。”
两个人走着又住了店。这回住店之后，这杨佩特意把唐铁牛请到他的屋里，摆上一桌酒席。这桌酒席比昨天晚上的店房里面那种酒席丰盛的多。唐铁牛一看，
这是要干什么呀？
热情款待款待我。唐铁牛也不客气，坐下。
哎，我说杨老师，你置办这么多酒菜什么意思啊？
刘老弟，我今天想好好的请你吃顿饭，我想跟你近乎近乎。
近乎近乎？咱俩怎么近乎啊？咱俩够近乎的了，晚上住店住在一块儿，白天走路走到一起，碰见谁咱们两个生死与共，一块儿跟他玩命，这还不行吗？
不，我想这一路上我很多地方得要借助于你呀。看来这中原大国做贼的比较多呀。
啊，
嗯，唐铁牛听他说这句话，心里边当时转了个个，这中原大国做贼的比较多。怎么这中原大国？你不是中原大国人吗？好像他是外来的一样。这唐铁牛眼里可不揉沙子。但是唐铁牛又一琢磨，也许这个人说话就这个毛病，没当回事。
哎，是现在呀，这就叫皇上无府民遭难，当今圣上整天花天酒地，不管百姓死活，百姓不能生存，这就抢劫呗，这不就这么回事吗？
是啊，正因为这一路上风险太多，我接触您历练的地方就更多了。我想咱们两个近乎近乎，跟你结拜为弟兄，不知牛老弟意下如何？
咱们下次再说。